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主日平安。在场在线的主日平安。这个星期是主耶稣受难日纪念，纪念周，星期五是受难日。全地的基督徒在这个期间，我们进食，我们祷告，我们反思，思想耶稣基督死的意义。我们教会也有安排，我们国语有安排了进食、祷告、接力，还有其他祷告会的信息，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期间，我们将对人生的意义，包括生死，有很多的思考。上个星期我查考了一些从古到今名人对死亡的评论，他们的名言，所谓的名言，有拿破仑，有马克伦敦、苏格拉底等等这样的名人。看到后来我不想看了，看不下去了，我觉得令我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些名人所讲对死亡的评论，没有讲到神，没有讲到审判，没有讲到他们跟死亡的关系，没有讲到你我跟他们跟死亡的关系，我都没有看见，都没有看见。从本质上来讲，这些名人也都是人，他们所讲的死亡论、死亡的名言，也都是从人的角度、人的局限、人的观察所看见的。今天早晨我将从马太福音27章45到56节来分享耶稣之死的五个超自然事件。这五件超自然事件揭示了耶稣与死亡、耶稣与审判、耶稣与神、耶稣与复活、耶稣与你我今天生命的真实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经历一些病痛、死亡或者他人死亡的信息，我经历一些，等一下我还跟大家分享。请大家再次系好安全带，我们超越时空来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观察认识这五件超自然事件。第一件就是遍地的黑暗，遍地的黑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早晨9点钟开始，马可福音15章25节告诉我们是早晨9点钟。进入马太福音27章45节，他讲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午正就是中午12点，申初是下午3点钟，也就是说从早晨9点钟耶稣开始被钉十字架，有3个小时太阳，到中午12点的时候遍地突然变黑了，然后到下午3点钟耶稣就死去了。遍地黑暗可能指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可能指更大的范围，中东范围。一般对遍地黑暗的解释乃是太阳被遮住了，可能太阳被月亮遮住了，这就是日食，大家知道，或者沙尘暴。总而言之，遍地黑暗乃是太阳被遮住，这是人对这种黑暗的自然的解释。首先日食是不可能的，因为日食再长也不会超过8分钟，怎么可能3个小时呢？那么我们看圣经怎么解释这一件遍地黑暗的现象。路加福音23章45节讲日头变黑了，日头变黑了，请大家想想，这是从人的角度，从科学绝对不可能想到的。因为日头变黑，那么不放光了，我们会不会冻死呢？我们还能活吗？显然我们都是活着，当时的人也活着。所以日头变黑是一件超自然的现象，因为人还活着，没有被冻死，还可以说话，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记载当时气候温度有极大的反差。那么日头变黑有什么超自然意义呢？答案就是审判，审判。阿摩斯书8章9节这样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原文的意思，我必使日头这样。那么怎么这样呢？所以有些译本就翻为落下，像我们中文的和合本落下，一些英文译本也是落下。 但是新英文译本 NET NET Bible 这样翻译 I will make the sunset at noon。 大家仔细想想 I will make the sunset at noon。 他没有讲 I will make sunset I will make sunset at noon， 也就是说神没有使太阳在午间像落日那样的落下去，而是午间使太阳产生了落日的效果。明白这个意思吗？落日可能太阳落下去了是落日，落日的效果也可以在没有落下的时候产生。神可以使太阳变黑暗，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日落可以有黑暗，但是黑暗不一定产生在日落那个时候，中午也可以的。这样耶稣之死的遍地黑暗产生一种超自然的效果，乃是神的审判。在旧约圣经中有多种预言，神通过午间的黑暗彰显了一种超自然的事件，这就是审判。审判，我从小就怕死也怕黑，听说某某地方死过人，或者死人还有人自杀了，我就不敢过去，觉得那个地方都很可怕，那条路都很可怕。我怕死怕黑，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死亡与黑暗还与审判有关，因为没有人信主，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徒告诉我死亡与审判有关。最近我们认识这个护士分享他亲手处理过的一个安乐死的病例，一个安乐死的病人在他手下非常平安的就死去了，他就分享这个信息。他讲这个人死去的人很平安啊，非常的平安，包括他的家人很释怀，好像没什么嘛。也许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我能够平安的死去，怎么死都可以，安乐死也不在乎，死亡并不可怕。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当我们从安乐死，从人的角度来看各种死亡的现象，我们做出一个没事的结论的时候，我们乃是以在自然的眼光在看死亡。我们以自然的眼光来看死亡，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看，圣经以超自然的角度来看死亡。从耶稣的死亡，遍地的黑暗，我们看到一种审判，一种审判。圣经已经通过超自然的黑暗告诉我们死后的审判，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意识跟事件。这样的一件超自然的黑暗，超自然的事件已经覆盖了人自然死亡当中所有的经历，不管我们自然死还是安乐死还是怎么怎么死，我们笑看死亡，平静地对待死亡，在所有人的死亡之上有一种超自然的黑暗审判，已经覆盖了我们对自然死亡的经历。所以我完全无法在线上在微信回应这些对安乐死的看法，完全无法回应，因为这是超自然的，神在我们的自然死亡之上已经覆盖了一种超自然的审判。不管人在肉身中有没有在临死前经历黑暗，不管在临死前我们有没有以超自然的意识到黑暗，伏尔泰在临死前就大声的呼喊黑呀黑呀，把灯调亮一点，当时是油灯，那个护士就把灯调亮，他说黑呀黑呀还是黑呀，就在这样的惊恐的叫喊当中就死去了。结果那个护士非常的恐惧，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给不是基督徒的人做临终的关顾。不管我们在肉身死亡的时候有没有是在黑暗当中死亡，还是我们经历到某种黑暗，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死亡是一种超自然的审判，黑暗预表超自然的审判，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是不可逃避的，无法逃避的。所以第一点超自然事件就是遍地的黑暗，神的审判沉沦黑暗，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第二点超自然事件乃是耶稣呼喊，耶稣呼喊约在深初，就是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亚兰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 当时亚兰语是中东一带非常流行的语言，耶稣会说，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亚没有死就升天的一位先知。有人讲啊，既然他这样的升天，可能他还活着会回来，来关顾，来带领那些死去的人。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在这段描述当中，我们看耶稣喊叫，但是呢，底下的人不知道他在真正说什么，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有人喊以利亚可能来救他，有人把绑着醋的苇子递给他喝，他们都在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环境当中来回应耶稣的呼叫，他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的呼叫是超自然的，不是自然的，有两个原因。首先，耶稣的呼叫来自诗篇22篇第一节，那位诗人就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来以这节经文来呼叫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大家熟悉诗篇22篇或者其他的诗篇，我们就知道诗篇当中有许多诗篇被称为弥赛亚诗篇。弥赛亚诗篇乃是预表一位未来的弥赛亚，他的受苦，他的经历，他的死亡。诗篇22篇一开始就这样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位受苦者痛苦的声音。我们继续看诗篇22篇的话，里面就讲到他怎样受苦，他的手被扎，底下的人怎样嘲笑他，我们之前也讲过。但是在这首诗篇当中，最大的苦难不是他如何钉在十字架上多么苦，他的身体，他的舌头像瓦片，精力已经枯干了，人怎样嘲笑他，那些恶人怎样像野狗一样盯着他看，而是他被神弃绝了。他一开始就打出来，我被神弃绝了，这是最大的苦难，这是最大的苦难。在耶稣呼叫的当中，第一个超自然事件就是他被神所弃绝了，这是人所看不见的，我们看见都是人怎样羞辱他，但是对他来讲是被神所弃绝了，被神弃绝了。耶稣呼喊的第二个超自然原因，因为他正好死在下午3点钟到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前面讲过，太阳从12点黑暗实现了阿摩斯书8章9节的审判的预言，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就是不放光。那么黑暗从午间一直延续到下午3时，耶稣就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之后他就断气了或者死了。我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因为中文的圣经翻译为耶稣就断气就死了，实际上原文不是，原文是就交出了他的灵。向谁交呢？当然向神交呢，交出他的灵。既然他可以交出，他就有一个掌控，他什么时候想交，什么时候不想交，是在他的手中。所以耶稣在3点钟死亡，不是一个到那个时候我就控制不住，我就突然死了，像我们的死亡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你该死就死了。他的死亡是有特别的时刻，12点到3点钟，在那个时刻他就必须交出灵，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就死了，说明他对死亡有绝对的控制。耶稣讲，我有权交出，我也有权把它拿回，这是他讲的。这样他就实现了逾越节另外一个要求，出埃及记12章第6节，神要求以色列全民，逾越节的羔羊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要把羔羊宰杀了，宰杀吃。虽然我们不清楚黄昏的具体时间，但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记载，第二只赎罪祭的羔羊要在中午的时候被带出来，绑在祭坛上面，直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被杀。这样从耶稣3点钟呼叫死亡的时刻，正好是羔羊献祭被杀的时刻。耶稣的死乃是作为神的羔羊被献，替我们罪人受死。如果我们明白逾越节的意义，就知道耶稣死亡的真正的意义乃是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大家知道很多电影明星都有替身吧，也就是最危险的戏，他们不能演的，他们没有技术的戏，都要有替身来替，而且替身要特别化妆成特别像他们的样子，以至于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实际上不是他们。这些名人他们 收入，他们成名之后呢，这些收入他们的名望呢都不是替身，而是他们自己，这些名演员，那么有谁纪念替身？有谁知道替身的苦？有谁知道甚至替身已经死亡呢？没人知道。耶稣的死实际上是代替的死，他替我们罪人死，他替我们罪人受罚，替我们罪人受了审判。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像这些明星一样，我们还很荣耀，我们自己脸上很光辉。耶稣的替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它的本质不是人的自救，乃是神的救赎。耶稣的死是代赎的，是救赎的，他救了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从而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讲到第一件超自然事件是神审判他，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可以归向神，我们可以被救，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意义。核心意义，给大家几节经文讲到耶稣的替代，他为我们受害，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里讲到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一节，一人既替众人死，他是替死的，他是我们替身啊，他真的是我们的替身。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这里也讲到他是为罪受苦，为我们受苦，一人为众人，而且义代替不义的，为的是不是要免我们死，不让我们下地狱，而是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这样我们对耶稣替死有一个崭新的清楚的认识，他是替我们死。第三件超自然事件乃是幔子裂开，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讲，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耶路撒冷圣殿的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一层厚厚的幔子，这层幔子没人可以经过，祭司每一天都要在圣所当中的环境里面侍奉，陈设饼啊，点香啦，献祭啦，都在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通过这层幔子才能进去，为自己跟全民的罪献上赎罪羔羊的血，然后很快就要出去，如果他自己有罪还要死在里面，这层幔子是绝对不能通过的。大祭司如果死在里面，他的脚上绑一条绳子，铃铛一响，外面的人就把他拉出来，下面一位再进去，没有任何人可以轻易进入至圣所，因为在圣所至圣所之间有一层幔子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的。那么耶稣在死的时候，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人看来绝对不可理解，这是可能一个奥秘，一个神秘的事件，也许换一个幔子对吧，但是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在神来看，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件，有超自然的意义。如何解释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节这样注释了幔子裂开的超自然意义，我们就是信耶稣的人，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大家看见没有？他这里所讲的乃是当圣殿的幔子裂开之后，耶稣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血进入至圣所，这是他的献祭，他以羔羊的身份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献祭，我们 前面讲过是代赎性的。那么你说幔子裂开怎么办呢？那以后神人之间没有幔子吗？人就可以随随便便来吗？不行，同时他的身体也成为幔子，什么意思呢？从此以后人要敬拜神要通过信耶稣，当你信的时候就通过他的身体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特别讲到神对圣所当中幔子的要求有四点，细麻它的颜色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代表圣洁，所以祭祀的衣服都是细麻衣，蓝色代表 属天，天的颜色，紫色代表尊贵，朱红色代表王。那么我们看耶稣这个人，他是不是属天的呢？他当然是属天的，他从天而降，他的身份，他的来源是神的儿子，是道，道成了肉身。那么耶稣是不是圣洁的呢？他也是圣洁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不是代表紫色尊贵呢？耶稣是尊贵的。他是不是朱红色代表君王呢？也是，因为他被审的时候，那些兵丁给他穿上紫色的衣服，朱红色的衣服，对不对？代表尊贵，代表他是君王。耶稣满足了出埃及记二十六章里面幔子的条件，这四个条件他都满足了。圣殿的幔子裂开是一件超自然事件，因为耶稣以他的身体废除了神人之间敬拜的拦阻。这个幔子是神人敬拜之间的拦阻，你要穿过这个幔子，一定要以动物的生命、动物的血进去献祭。他除掉了这个拦阻以后，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进去献祭了，也废除了所有动物的献祭。所有宗教当中动物的献祭都在耶稣生命当中已经被废除了，所以所有的宗教已经废除了。今天世界上不管原始宗教还是其他的任何宗教，只要以动物的血甚至人的血献祭的都废除了。人单单通过耶稣是神的羔羊，接受他作为救赎祭，就可以来敬拜神了。那么耶稣的死不但免去了神的审判，使我们不再受审判沉入地狱，而且呢，使我们来到神的圣殿能够敬拜神，把我们带入一个超自然的崭新的敬拜里面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救不是仅仅不死不下地狱，而是要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下地狱了，我们就在家享受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享受了，这是绝对的错误。神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免下地狱不受痛苦，而是让我们来敬拜他，而且我们还有个荣耀的使命来传讲福音。第三件超自然事件就是幔子裂开，耶稣通道圣殿敬拜，我们要进入圣殿来敬拜。今天的圣殿不是在这里，不是在任何一个世界上的教会殿所，而是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而且是属天的，他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在这里的敬拜是在地如在天，通过耶稣我们已经在天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经历天堂的荣耀，天堂的荣耀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了。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所的敬拜，如今的敬拜，在我们的周围有无数的天使天君在我们之上，这个地方是属天的一个通道。如果外面的人开他们的眼看的话，他们会看到极大的荣耀在这里面，这个荣耀是世界上的任何光任何自然现象不能够描述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凭着信心在敬拜，我们也没有看见，但是确实所有基督徒的敬拜都是在基督里面属天的敬拜，我们已经在神人之间已经完全在基督里连通了。第四件超自然的事件乃是圣徒复活，既然他打通了圣殿的通道，那谁来敬拜呢？当然是信神的人，这些圣徒，而且是从古时就开始了。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见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里有一点难理解，那么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就复活了，复活以后呢，他们就起来了，就在坟墓里坐了三天啊，等在那坐着，然后三天以后耶稣复活了，他们突然从坟墓里出来进入耶路撒冷，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一段描述啊，大概有几个表现。首先地震动，岩石崩裂，这是末日弥赛亚要来审判的一个描述。那鸿书一章五节这样说，大山因他震动，就是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小山也都消化，因为他来了所以山震动了。那耶稣死的时候山崩裂，地也震动了，这就为许多已死的圣徒呢铺了道路，因为他们当时的这个坟墓都是在山洞里面岩穴里面，不是埋在地里面的。那么山一震动地震以后呢，这些 可能封闭的岩石就开了，首先开了，这是使他们出坟墓的一个前提。第二，已睡的圣徒，就是历代盼望神国的这些人叫圣徒，他们身体多有起来的。首先，圣经称信神的人之死为睡。神对摩西讲，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大卫与他的列祖同睡，不是死。新约圣经中耶稣也称拉撒路的死亡为睡，他睡了，我们把他叫醒。等到耶稣复活以后，那么这些睡的圣徒呢，就从坟墓里出来，见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那么这里睡的圣徒身体都有起来的，也可以翻为醒来，不一定说立刻起来了，也可以翻为醒来。这个词起来这个词也可以翻为醒来。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节，在 船上面睡了，对吧？后来有风浪，门徒就叫醒他们，父子我们丧命了，你还睡吗？就是这个睡。那门徒都有醒来或者都有起来的，不管醒来还是起来还是复活，反正他们已经从死亡当中苏醒，从死亡当中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讲，为什么当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醒了呢？或者他们起来了呢？这里关系何在呢？所以圣经又给我们超自然的亮光。何西雅书十三章十四节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应许，这个伟大的应许后来在新约圣经中也被保罗应用在耶稣的复活上面，也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使用在耶稣的复活上面。他这样讲，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呢、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这是何西雅书神对死亡的一个预言，一个预表挑战。那么耶稣死的时候，已睡的圣徒就醒了，这预表什么呢？这表明在耶稣死亡的那个时刻，死亡与阴间的权势已经被破除了。历世历代在等候神国降临，等候弥赛亚救赎的圣徒，死亡的咒诅已经被破除了，死亡的权势已经被破除了，他们已经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等耶稣复活之后再进入耶路撒冷做见证呢？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样说，然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也就是说，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圣灵，同时也是使这些圣徒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他们都领受同一位圣灵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起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些圣徒也与耶稣一样从坟墓里出来，在圣灵的大能之下，重生之下，他们也出来了。所以他们出来进耶路撒冷做见证，见证的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不一定看见耶稣。耶稣复活之后在门徒面前做见证，向他们显现，他们也没看出他来，对吧？像常人一样。那么我问大家，这些死里复活的门徒圣徒进入耶路撒冷了，你想耶路撒冷的人会认出他们来吗？哇，你复活了。当然你如果原来认识他已经死了，突然看见他，你说 是你吗？或者有点像，如果完全不认识这个人是谁的话，我想应该也认不出来，也认不出来。因为复活是一个奥秘，它既是崭新的，又是在我们现有的生命当中的。那么这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所活的人，有没有已经死了又复活了我们认不出来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见已经我认识过的一个人死了，他突然又活在这儿，那你可以说他复活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如今的生命算不算一种死而复活，已经死了又活着的生命呢？我想是有的，是有这个意义的。从非基督徒看，他们可能认为啊，你们就是一样的嘛，这个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你们还会死啊，我看你们也会生病啊，你们也有苦难啊，你们也会不爽啊，你们很焦虑啊。但是他们看不出来，他们完全看不出来，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崭新的生命。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纠结，我们的苦难，在这当中有一种崭新的生命，是他们不理解的，是他们看不到，是他们不知道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有一种复活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讲，如今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一种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在做见证。基督徒是死里复活的，在做见证，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活出一种死里复活的生命来。基督徒的生命从本质来讲是从死里复活的，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超越死亡，我们战胜死亡，我们与死亡已经分裂，已经隔绝了，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了。我们看第四件超自然事件的结果，就是圣徒复活，见证基督，你我有份，我们要做见证，我们都是死里复活的人，最终有一天我们要完全的从死里复活，所有坟墓里的都要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崭新的复活的生命当中见主了。我相信我们很难彼此认出来，因为那个身体非常非常的荣耀，可能隐隐约约的看出原来你的高矮啊、胖瘦这样的一些身体的特征，我相信还有，但是是崭新的复活的生命。我们看第五件超自然事件，乃是罗马军官。54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真是神的儿子了。百夫长是罗马的一个军官，他手下有100人，这些罗马的军官军人呢，他们都是信奉多神的罗马多神教的人，他们根本不信耶稣，不信犹太教，也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们对犹太教这些宗教礼仪他们所辩论的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来定耶稣完全是履行公事。当他们在十字架底下听到犹太人祭司长群众的辱骂羞辱以利亚什么神的儿子犹太人的王，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一点也不理解，觉得跟自己无关，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今天我们讲耶稣不是就给犹太人吗？跟我们中国人跟我们华人有什么关系呢？直到遍地黑暗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且地震山崩，这个时候这位百夫长跟所有其他的罗马军人就产生一个极大的恐惧，极大的恐惧，在黑暗当中他就宣告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路加福音记载他说这真是义人了。那么人能够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义人，一定有超自然的认识，不是自然的认识。等一下我在总结的时候还给一些经文。所以在耶稣十字架上最不可能最不公正最黑暗的时候，有一个信奉外邦神的罗马军官说出了一句最公义的话，说出了一个超自然的，做了一个超自然的结论，这真是神的儿子，从而使耶稣的十字架迸发出福音的荣耀跟真理来，真正的意义。所以第五件超自然的事件，也就是罪人信主归向基督。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信息量比较大，我都打在这个表里面了，大家可以记一下。耶稣死时的五件超自然事件，马太福音27章45到56节。首先，超自然事件一，遍地黑暗，它所代表的是神的审判沉沦黑暗。参考经文是路加福音23章45节、阿摩斯书8章9节、诗篇107:14节、出埃及记10章22节。超自然事件二，乃是耶稣呼喊。我里面讲过有两个超自然的事件，他引用了诗篇22，另外在这里预表了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被神弃绝，羔羊替死。参考经文是诗篇22:1节、阿摩斯书8章9节、出埃及记12章6节。然后就是超自然事件第三，幔子裂开。他的超自然事件乃是耶稣是幔子，是通道，圣殿敬拜，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身体幔子进入圣殿来敬拜的。参考经文是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出埃及记26章里面有关幔子的描述。第四件超自然事件，乃是圣徒复活，见证基督，你我有份，我们都是超自然复活的人，基督徒都是有超自然生命的，每一位都有的。如果你怀疑，你如果不确定，你可能还没有真正得救。如果你是真正得救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超自然的生命，不可磨灭，不可被这个世界的苦难所夺去的，不可摇动的，就是在最困难最挑战，你离开教会10个月10年， 你的生命仍然有超自然的生命，有种子在里面，你仍然会被吸引回到耶稣面前来的。参考经文是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节，何西雅书十三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五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第五件超自然事件乃是罗马军官罪人悔改归向基督，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门徒讲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十六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这里面讲到宣告神儿子的真正的意义。在整个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有一个重点我已经提过，就是替代。替代，耶稣的死是替代性的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自救，而是神救。神救的核心乃是替代，公义的代替不义，无罪的代替有罪，圣洁的代替不洁，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孽成为赎罪祭。我前面也说过，耶稣的死与众不同，因为他的死与神、与审判、与拯救、与复活、与你我今天真实的处境有关，而且他的十字架把所有这些连在一起了，审判、救赎、公义、死亡、复活，与你我今天所有的处境都整合在一起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地点，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把人生所有的遭遇，过去、现在、将来全部整合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的十字架非常的伟大，等一下我们还唱宝贵十字架。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死亡为一件自然事件，我们所看见的乃是黑暗，是死亡，是痛苦的呼叫，仅此而已。如果我们通过耶稣的死亡看见超自然的事件，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审判、羔羊的赎罪、神人之间敬拜的阻拦，拦阻被打通了，然后圣徒复活，罪人信主。这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有根本性的影响。最近在这段期间，我接触到好几件与死亡、与病痛有关的，有我们教会的，有外教会的，有人刚刚被诊断新冠，我们教会也有人刚刚意外去世，也有人意外遭遇车祸，肋骨都擦伤了，有人心脏不好，有人被查出，就上个星期刚刚查出有脑瘤。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你得脑瘤了，然后那个弟兄回答，因为有人告诉我你说话有问题了，你的说话比较慢了，他自己没有感觉，别人说你去查查医生看一下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去查一查，脑瘤。就我们看的这个弟兄他很平静，我也不特别觉得他讲话比较慢，但是我会想到这个弟兄从此以后要经历着漫长的脑瘤的痛苦磨难，可能他的话语、他的反应一天一天慢下来。最近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个星期我妈妈住院了，星期一还跟她通话，星期四就住院了，感谢神她现在出院了。在耶稣受难日这段期间，我突然感觉死亡被拉得特别近，离我们特别近了，被放大了，更真实了，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离我们非常的近。有人对我讲，牧师啊，这个十字架太难了，太难了，太痛苦了，感谢神你还可以说这样的话，还可以讲十字架，这证明你的生命当中还有超自然的力量，还有超自然的生命，我们活在耶稣超自然的境界里面。我说是啊，弟兄啊，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很重啊，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同啊，你的不同，我的也不同，我们彼此不能分担，但是耶稣可以分担。耶稣的十字架超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承受，但是耶稣是替代我们来承受的。他背的十字架是替你我所背的，这就是在我们人生所有的挑战当中的真正的出路跟意义。我们要仰望耶稣，要仰望耶稣。如果你还在讲我的十字架太痛苦太难的时候，你能够仰望耶稣，你就有盼望，有希望。我给大家一节经文作为最后的勉励。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对门徒讲，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就是将来的苦难， 将来的苦难，包括他未来要钉十字架的苦难。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正在面对我们今天所讲的十字架的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从这个时候开始，还没有钉十字架，他就有这样的确据，他已经胜了世界。他没有夸口，他已经胜了世界。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所有苦难当中我们应该记住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基督讲我已经胜了世界，已经胜了世界。通过今天的信息，你对耶稣的死亡有崭新的认识吗？你要通过耶稣的死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生死观吗？耶稣的死与神与审判与复活与你我今天的处境有什么真实的关系呢？最后，耶稣的死对我们今天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呢？请大家思想，我们共同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感谢你通过你爱子的十字架，通过他的生命向我们彰显了死亡的真意。死亡乃是审判，乃是救赎，乃是你公义的拯救，也是未来的复活极大的荣耀。今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领受这样一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宝贵。愿我们不要轻视，不要忽略这样宝贵的救赎。我们已经信的，我们要珍惜基督的死，珍惜他的救赎，我们不浪费他的宝血。我们为自己所犯的罪恶献上忏悔，我们要忏悔，我们要悔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早已领受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活出这样一个荣耀宝贵的救赎来。我们滥用了基督的宝血，求你赦免，让我们再次有悔改的机会，重新回到救恩里面来，回到基督里面来。不管我们迷失多久多长多么深，求你把我们从地狱的边缘再次拯救回来，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磐石当中，使我们不再离开他。我们还没有信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亲人同胞，通过这个信息，求你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灵，能够认识到自己需要被救，基督神的羔羊已经被杀，是他们的替身，让他们勇敢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这末日，在这极大的灾难痛苦末日各样的患难当中，能够紧紧定睛于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定睛于基督的十字架，相信他所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相信，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每一天要仰望基督的十字架来面对每一天的苦难挑战，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神国荣耀的日子。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天在家能够仰望十字架，紧紧跟随主，并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我们这一群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愿世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看到你的荣耀。愿教会成为你的荣耀，愿这个社区看到教会的荣耀，看到属天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共同唱宝贵十字架。
求主使我今世家因有生命泉源，有哥哥他山留下白白吃人心，为考验 息，不再是我活着，是指甲，是指甲，又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我立志不穿别的，只穿耶稣基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十字架，十字架。夸救主是